为什么今天这个主要分享创世纪24章呢？老仆人的这段经文呢，可以说是创世纪最特殊的一章圣经。原来24章不仅长啊，竟然有67节的经文。然后呢，这么大一段的这个经文呢，中间竟然连一个分段的小标题都没有。那如果弟兄姊妹用的也是像我一样三字版的这个黑字小标题的圣经的话，它在叙事上是一气呵成的。那么它这段圣经到底讲的是谁呢？其实我刚刚一直在讲，好像是在讲一位老仆人。但是如果按照我们这个圣经里面的黑字标题呢，以撒娶妻，我自己也常常是这么用。通过这个黑字标题去看的话，好像这张圣经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以撒娶了一个妻子。那如果这么看的话，好像这一章的主角就是以撒和他未来的妻子，就是那位利百加。但是我们仔细读完一遍之后呢，就会发现其实以撒并不是主角，甚至呢连利百加都不是。而真正的主角呢，其实只是亚伯拉罕家里的一位老仆人。而这位老仆人呢，他只是奉了亚伯拉罕的命令，为主人的儿子呢去娶了一位妻子，那就是后来的利百加。今天的这个24章的经文呢太长了，可能我这个时间上可能不够，所以允许我呢不去仔细的去念了，也邀请弟兄姊妹呢一起来仔细的进到圣经里面来看一看。讲到这个老仆人呢，其实我心里面虽然昨天已经想好了怎么去讲，但是我今天又有一个感动，就是这个老仆人的身份到底是怎么来的。我记得第一次在这里分享的时候，我跟弟兄姊妹分享了我的前一段时间特别是离开教堂之后的主要的一个心路历程。其中有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以前刚接触这个教会和服事的时候，关于仆人和服事的所有的这个问题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定义的范围，基本上都是在教堂的它这个概念之内。简单的就是说，就是你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仆人呢？好像必须要有这个牧师去呼召你，然后你又必须要去读神学，然后呢在教堂全职侍奉，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你可以再成为仆人。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弟兄姊妹他虽然可能会以仆人自居呢，但是基本上好像在那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都只能算是普通弟兄姊妹。所以当我离开教堂之后啊，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好像我在这样的一个定义的背景之下，这仆人的身份就没有了，因此我要重新去找，诶，我到底如何才能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成为仆人。今天去分享这个老仆人的时候，这个问题好像突然又被解决了。因为看这个老仆人的时候，我就在想他已经是一个全然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仆人的一个身份，但圣经在描写这个老仆人的时候，他好像是突然出来的，等到这一章结束了之后，他好像又突然失踪了。但那他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圣经上给我们看，在创世纪最早提到仆人的时候，就像亚伯拉罕，他们好像是很自然的就在神的面前成为仆人。而说到这个老仆人的时候，这个仆人就是生养在他家，或者是他主人用银子把他给买来的。那无论是生养下来还是买来的呢，就好像我们今天一样，无论是我们算是在主里重生的，或者是我们被主用重价买来的，其实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一旦进入到主人的家里面就是仆人了。只是当我们刚进入这个家里的时候，显得可能还很年轻很稚嫩，好像还不明白自己的身份，但是说白了，我们长着长着长到最后，其实都是要成为一个仆人的样式。所以好像突然这个问题解决了，应当答案就是说，我们所有的弟兄，当我们从信主那一刻开始，其实我们就是已经得到了一个仆人的身份，而不只是一个儿女的身份。这个好像就和我们之前一段时间查启示录的这个想法就一致起来。那当我们去这个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说老仆人是这章的主角，那么虽然这么定可以，但是立马就会有一个问题，特别是从12章以后，亚伯拉罕及其后裔呢，就是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他明显才是圣经中的人物的主线，他们是主要的人物，以及神主要是围绕他们去叙述很多的事情。那么为什么在24章的时候，在这个地方特别的给一位这个不知名的老仆人这么重要的一个戏份呢？就是圣经中最长的章子。或者我们反过来问，神要借着这个老仆人到底要给我们看什么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在查这个问题之前呢，好像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视角，那借着这个视角呢，我们才会更加清楚的看明白这个老仆人以及本章所讲的内容，否则呢查着查着呢，内容就会比较分散，很容易跑题。那这个问题呢放在这呢，其实弟兄姊妹就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何在一个更大的一个视角之下来看本章的经文呢？那我要讲的一个视角是什么？很简单，其实也是亚伯拉罕对老仆人的吩咐。第四节，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其实从创世纪到了亚伯拉罕晚年的时候啊，我们特别能注意到事情，好像亚伯拉罕晚年所做的事情都是在围绕婚姻去做。比如亚伯拉罕买了一块地去埋葬他的妻子， 然后呢，本章亚伯拉罕呢为他的儿子去娶妻。到后面呢还有一个细节，但是一般好像是不太容易看懂，甚至把它当成亚伯拉罕反面的事情，就是亚伯拉罕又娶了一个妻子叫基普拉。所以亚伯拉罕晚年所有的事情好像都在围绕着婚姻，因此呢婚姻好像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话题。那么这件事情到底有多重要呢？有些人认为说以撒如果要承接亚伯拉罕的家业呢，那么亚伯拉罕的产业之中最重要的其实是什么？不是那些金银牛羊奴婢，其实是他与神所立的约。那么以撒的婚姻之所以这么重要呢，很有可能就是要承接与神的约，承接与神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因此他一旦娶了这个迦南人呢，就是那些拜惯了各样假神的女子呢，就会影响以撒与神的关系，甚至把他给带偏了。这样说也对，但是呢我觉得可以把婚姻的重要性再提升一些。因为婚姻最初就是由神创立的，从创世纪开始，神把女人带到亚当的面前，从此夫妻二人联合要成为一体。那但是使徒保罗就告诉我们呢，这件事情其实有着更大的极大的奥秘，而这个奥秘呢就是指着基督和教会。那起初呢女人是从男人而来的，男人呢是女人的头，后来呢教会的全体呢都是从基督而来的，基督是教会的头。女人在婚嫁的时候呢，我们一般按照常识都是装饰很整齐，穿着洁白的衣服很漂亮。教会也是一样，应当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最后献给教会。那这件事情呢，不仅是使徒给我们的教训，更加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特别用了一个比喻来跟我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那这个王不就是我们的父神吗？他的儿子不就是耶稣基督吗？但是娶亲的宴席中新娘在哪里呢？那说这个比喻的时候可能新娘还不在，那后来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之后呢，新娘就很快的显明，新娘就是神的教会。耶稣虽然用比喻，但是后来到了天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神要成全他旨意的时候，所以最后的事情就很显明了。到了启示录19章的时候告诉我们，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自己也预备好了。到了启示录21章真正最后的时候，使徒约翰说他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心腹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结合上面所有的信息呢，就我们要确定一个内容，就是神到底要做什么，或者我们用一个我们很少用的词，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我平常在和以前的弟兄姊妹在交流的时候，好像很少有弟兄姊妹会讲到神的旨意，就是关于羔羊婚娶的时候，关于基督和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在讲个人的得救和成圣。那么神的旨意真正是关乎到我们个人的得救进天国吗？是我们个人的完全和成圣吗？是我们个人的平安和喜乐？这些其实是不够的，神要的其实是教会，就是借着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从水和圣灵里重生的，又遵守他诫命彼此相爱连接在一起的众圣徒。当他们在地上这样彼此相爱连接的时候，有一个名字叫教会。那或许等到天上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新的名字叫新耶路撒冷。所以神的教会呢，就是天上的新耶路撒冷，就是神最初允许亚伯拉罕的大国。那如果我们再回到创世纪24章的时候，就会发现如果比照着神的旨意去看的话呢，24章的事情就更像是一个比喻啊，非常简单而清晰的比喻。亚伯拉罕要为他的独生儿子，这个词也是神特地给他用上的，独生儿子以撒。亚伯拉罕要为他的独生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而天父上帝呢，也要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娶一个妻子。那为了以撒呢，亚伯拉罕可以把整个这个事情呢托付给他全业最老的一位保护人，甚至呢让他把手呢放在自己的大腿底下去起誓。而为了耶稣基督呢，神自然也要把建立教会的事情托付给忠心有见识的后众仆人。本来这些为神尽心竭力的仆人呢，比如彼得、保罗、约翰等等，神一定会纪念他们的名字的。但是在本章圣经呢，这老仆人的名字偏偏没有记下来，原因呢也很有可能就是一个，因为这个仆人呢代表着你，代表着我，他代表着一群人。而像保罗这样的仆人呢，他曾经在哥林多教会是这样说的，我曾把你们许配给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只是呢恐怕你们的心过于偏斜，失去那基督所存的纯一清洁的心。所以呢保罗在做工的时候呢就是尽心竭力，而对于那些要更改福音的人呢，保罗自己说是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忍。那亚伯拉罕老仆人又是怎样去做工的呢？相比于保罗来说，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查看的内容。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仔细来看老仆人的侍奉的这个，我们用了一个词叫拣择。其实刚刚已经讲了两点了，第一个他的身份是从哪里来， 第二个，作为一个仆人，他可能必须首先知道自己的主人到底的心意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在进入这个具体的吩咐的时候，我会发现亚伯拉罕最初吩咐老仆人的时候，是把这个话反过来讲。他并不是一开始先给老仆人讲一个整体的概念，我要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然后再跟老仆人具体的吩咐说，第一点，不要为我的儿子娶着迦南地上的女子为妻。亚伯拉罕首先是把不要为他的儿子娶迦南的女子为妻这个重点先讲出来的，所以啊，这个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句话呢，就是亚伯拉罕对老仆人最一开始的吩咐，不要为我的儿子娶着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并且呢，让老仆人把手放在亚伯拉罕大腿底下起誓。为什么一定要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去起誓呢？有查经书说呢，这是一种赌约，如果不完成的话呢，老仆人就要受咒诅。为什么亚伯拉罕不能接受这个迦南的女子？这个听起来有点亚伯拉罕歧视迦南人的感觉。如果放在今天美国的这个白左社会，好像是很不能接受的。你看这些问题如果继续这样想下去的呢，就很容易去偏题，就是如果按照我们今天的这个角度去讲的话，所以我们刚刚所讲的选对一个视角，选对一个角度很重要。比如我们就按照基督和教会的去思想这些问题，因为按照亚伯拉罕吩咐仆人的使命啊，就好像今天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使命一样，这两者是可以相互对应起来。主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使命就是使万民做主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就是要去传福音来建立教会。首先呢，当我们去背负这个仆人的身份去传福音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一个问题，这对我们个人来说，对我们自己来说，你觉得是一个咒诅呢，还是一个祝福呢？是一个赌约呢，还是一个承诺呢？我想在我们看来，这肯定不会是一个咒诅，对吧？所以老仆人把手放在大腿底下，在我自己看来，倒是有点像耶稣基督情愿多马呢，去探入自己的肋旁一样。我倒不是说老仆人像多马一样可能会有一些疑惑，但是呢，照着亚伯拉罕和主耶稣的身量来看，他们都不是那种高高在上不可亲近的样子，反倒是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好像要和对方掏心窝子，要很平易近人的把这件事情跟对方讲出来。其次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和亚伯拉罕对仆人的吩咐一样，是一样的要求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可以对迦南人传福音，好像没有这一类的要求。今天的福音对谁都是可以传的，不分犹太人，不分希腊人，不分中国人，不分美国人，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这样的，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大家呢都可以同在一位主的名下，一信一喜一灵。那其实哪怕是在圣经里呢，后来其实也出现了例外的情况，比如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出现了三位很著名的女性，比如他玛、拉合和路德，特别是路德呢，待遇好像比老仆人还要好，特别给他用一卷书来讲他的事情。那前两位呢都是迦南人，而路德呢就是摩押人。圣经呢其实也明讲过，摩押人是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那如果他们都可以出现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那亚伯拉罕为什么又一定说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呢？那有人肯定就知道说，这肯定是因为迦南人特别的罪恶啊，确实是如此。但是如果离开迦南就一定很好吗？其实也并不是。读创世纪的时候就会发现，亚伯拉罕行走全地啊，他去过腓力士，去过埃及，这些地方的民风呢都差不多，从埃及到腓力士一直到迦南到索多玛，那是不是只能往亚伯拉罕的父家本地去呢？那个地方的人就很好吗？好像其实也不是，因为圣经上告诉我们那些地方呢也是拜偶像，而且后来呢遇到了这个拉班呢，貌似就是比法老和亚比米勒呢更难对付的角色。简单的说呢，其实权力都是罪人，并不能说谁比谁好。那么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要定这样的一个规矩呢？那其实可以反过来想，亚伯拉罕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女子才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们照着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去思想呢，或许问题就解开了。因为正如基督的教会应当是圣洁的，亚伯拉罕所要的女子或许也应当是圣洁自守的，这个就是标准。在此基础之上呢，或许就可以明白，也许真的不是绝对不可以娶迦南的女子，但是除非他们去悔改离开自己的罪恶，因为神不愿意一人沉沦啊，乃愿人人悔改，人首先要做的就是离开自己原先的罪，要悔改的。所以呢，这个地方倒是真的是不能轻看希伯来书所讲这个基督道理的开端呢，因为第一项就是懊悔死心。所以我们反过来猜测，为什么亚伯拉罕一定不要迦南女子呢？很有可能呢，就是因为这些地方的人呢不太容易离开他们的风俗，比如拜偶像等等，而且对他们来说呢，因为亚伯拉罕就在迦南，那么娶一个迦南女子呢，他们相当于就生活在本地， 那么他离开当地的风俗呢，或许是很难的。因此呢，亚伯拉罕为什么要去很远的地方，他父家本地去找一个女子呢？因为假如那个女子愿意嫁过来的话呢，就必须经历和亚伯拉罕一样的事情，要走很远的地方，离开本族本地父家。那这样的一个离开呢，就有点比喻像一个人离开自己原来罪恶又悔改的事实。那这些事情虽然只是猜测的话呢，但是反过来去想一个问题，就是照着我们现在去想，就会立马遇到一个实际而又严肃的问题。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如果发现对方不愿意悔改，不愿意去离开自己的罪恶，那么教会是不是依然要接纳他呢？今天的教会呢，基本上都是很客气的，我们总是愿意呢再给对方多一点时间和机会。我们想着呢，或许神在他心里动工，这是没有错的。但是最令人担心的呢，就是教会呢慢慢失去这个底线，开始忽略了这个罪与悔改的最基本的道理，好像我们只要讲爱的道理就可以了。至少在以前我们这个教堂的时候，我们就是好像中国人就很难去开口讲这些罪啊、悔改啊，特别是刚刚子美也提到了死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晦涩难开口的。那如果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是不愿意听这个罪和悔改的事情怎么办呢？其实仆人很明确的就问亚伯拉罕了，第五节到第六节，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老仆人去找这样一个女子，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其实本质都是发出一个呼召，而不是我们反过来要去迎合他们。所以一个人如果不愿意悔改离开自己的罪呢，教会其实是应当谨慎的。就算勉强接纳他们呢，将来他们真的可以去装饰整齐变成美好的新娘吗？那而且为了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其实更多的谎言就生出来了。当教会去不断强调爱的时候呢，很多弟兄姊妹好像就不太需要去对自己的罪和以前的错事呢做一些对付和悔改。但是保罗说什么呢？献给主的教会呢，应当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这个是仆人去行使使命的第一要点。那我们来看第二点，主人的家里面有各样的财物。圣经上说，老仆人为了这件事情起誓之后呢，就从他主人的骆驼里面取了十匹骆驼，并且带着他主人各样的财物起身就往那个地方去了，到了拿鹤城。这是老仆人在动身之前的一个很细节的动作，但是呢这个动作呢很重要，因为老仆人带的这些财物有什么主要用处呢？之所以说是主要用处呢，我想当时老仆人在路上总是会有一些额外的花费，比如老仆人自己的吃喝等等，但是即便是有这些也不应该成为主要花费。如果有的话呢，如果变成主要花费的话呢，那就很明显变成问题了。那老仆人带的这些财物的主要用处是哪些呢？就像我们今天一样，第一，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嫁妆是给女子用的；第二呢，就像现在婚礼的彩礼是赠送给对方的家人的。之后呢，老仆人在确认利百加就是他要寻找的女子之后呀，他就把金环金镯给利百加戴上了。那最后利百加的父家呢，就是他的哥哥和父亲同意了这桩婚事之后呢，老仆人又再次拿出金器、银器和衣服等等送给利百加，然后呢也将宝物呢送给他的哥哥和母亲。所以我说呢，这个有点像彩礼。那为什么婚礼一定要有嫁妆和彩礼呢？还真去查了一下，但是虽然古书有一些记载呢，但是也没有什么明确合理的理由。比如彩礼呢，他讲了只是礼仪的一部分而已，很有可能是查的资料不太全。但是既然他没有讲的很全呢，我就按照我个人的想法来。比如这个彩礼啊，要是我讲的话，讲的通俗一点，这个好像就有点像给对方的一个赎价一样。虽然这么讲好像有点不太对的感觉，但是呢，一个女子本来是娘家人的身份，因着婚礼，因着这个彩礼呢，他就转变成新郎家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彩礼倒是有点像赎价的这个感。所以相对应的这个嫁妆和彩礼呢，如果放在今天的教会来讲，到底是什么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事情。比如在传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要去寻找一个女子，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到底什么才是给对方的彩礼？我们今天传福音呢，也是要把对方从世界里面救出来，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而这个按照圣经来讲也是要有赎价的。但是这个赎价是不需要我们自己去编去找的，因为神为了这件事情他自己就付上了赎价，而且是付了重价，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且他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简单的来说呢，我们是不可以再去找其他的东西来代替这个重价，因为如果真的代替呢，恐怕对方也就赎不过来。这个道理呢和之前呢有人有这个道理和这刚刚讲的第一点人有悔改的实质呢其实相对应的。一方面人要愿意去认罪去悔改回头，另外一方面呢 在主这边要有实际的方法能够把对方给赎出来。在历史里面呢，总是有人要不断的去替换这个赎价。比如在圣经里面信主之后呢，教会里面初期教会仍然强调割礼是成为得救的这个条件。那之前呢，我遇到了那个异端母亲上帝呢，他们强调的就是守他们一年一次的那个很特殊的逾越节要成为得救的条件。他们除此之外其他的耶稣基督他们并不强调。但是不过如果是讲这些的话呢，好像我们觉得似乎还是很容易去分辨的，因为很像是一个异端。在我们教会里面，其实更加严峻的问题很有可能是这个嫁妆的问题，就是装扮的问题。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我们拿什么给对方作为嫁妆去装扮对方？其实圣经上讲，神赐给教会的首先有使徒，而使徒呢，早就把各样属灵的恩赐呢，用书信的方式写了下来，也流传了下来，比如保罗的书信，使徒们的书信。而对于我们来说，后续要做的事情呢，不是去增加什么，而是在他们的基础之上呢，分解真道，为教会预备一个粮仓，或者用哥罗西书的话说，就是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比如诗章啊，颂词灵歌呀，比如做广播节目啊。那这些呢，不仅可以去喂养小羊，也可以把教会装扮成一个圣洁的心。这个粮仓的事情还真的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因着圣灵的感动来到主的面前，他可以去信，但信了之后到底要拿什么去喂养他，这个对于一个初信的弟兄姊妹来说影响是太大了。那就我个人而言呢，虽然在这个很多其他的渠道去接触福音，也在教堂受洗，但是呢喂养呢，倒是我以前的分享呢，也确实是听了山外千元世外桃源的节目呢才明白了更多，比如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比如这个很多圣经里很多的事情，关于婚姻的事情。老仆人这里的动作呢，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领受，就是主人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财物是不需要，而且甚至说是不能去世界里面找的，因为找来了各样污秽的物呢，它是不能去装饰新娘的。我们可以按着亚伯去效仿该隐的样式去献公物，但是同样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做一个洁净的一个动作的。总之一句话，无论是拯救人的赎价呢，还是装